我们今天继续的来讲解圣约神学的系列。那么上一次我们有弟兄问说我们接下来要讲什么约，对，所以那么现在我们就继续的来沿着创世纪的故事来看。我们要翻到创世纪的第十五章。我们今天要讲解的是亚伯拉罕之约，创世纪的第十五章，这也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约最直接的记载。我们要来阅读整个的第十五章，翻到之后让我们一同的聆听上帝的话语。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大马士革的以利。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也将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义。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领你出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和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有秃鹰下来落在那死处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在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伐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哥萨加人、耶布斯人之地。今天我们读神的话语就到这里。上一次我们讲到了上帝与挪亚所立的普遍恩典之约，我们看到上帝用洪水惩罚了当时的那个世界，但洪水并不是世界末日，洪水之后的世界也不是新天新地，罪恶依旧还在世上泛滥。然而上帝在起初的应许却没有被遗忘，救赎的计划仍旧在混乱纷争的世界里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在这个计划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登场是从创世纪第十二章一直继续到创世纪二十五章，所以创世纪的核心的部分就是记载亚伯拉罕的部分。在创世纪的前十一章当中，我们看到这个记载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一章就过去好几百年、好几千年这样的。但是到了这个第十二章开始，整个创世纪记载的速度就变慢了。当主角登场的时候镜头就放慢了，对吧？就像一个导演在拍电影一样。由此可以看出，亚伯拉罕与上帝所立的约是非常非常重要。上帝起初在乐园里许下的女人后裔的应许，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更完整确实的启示了出来。从亚伯拉罕之约开始，救赎历史就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约继承了乐园里的原始福音，还记得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上帝所应许的女人后裔的那个原始之约，是亚伯拉罕之约是建立在那个约的基础之上的。 因此这个亚伯拉罕之约继承了这个应许，然后同时也为后面的恩典之约的两个重要的阶段奠定了基础，也就是旧约和新约。我们看到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上帝应许了两件事情，一个是后裔，一个是土地。而在两个阶段，也就是在旧约和新约两个阶段，这个应许实现了。第一阶段的实现就是以色列民族和迦南地，所以后裔和土地。然后在第二个阶段则是上帝应许的更广泛的真正的实现，上帝真正的后裔不是凭着血统或种族，而是圣灵所赐下的信心，所以一切信靠耶稣基督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这个土地也不再是迦南地那个预表的土地而已，而是整个新天新地，所以这一切都基于亚伯拉罕的应许。那么我们今天就一同的来看亚伯拉罕之约。首先我们还是晚上一样要给亚伯拉罕之约下一个定义，然后我们一同的回到圣经来去看这个约各个不同的部分。首先我们先下一个定义，亚伯拉罕之约就是上帝与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所立的约，其中上帝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后裔和土地，而这个应许则是以两个阶段来实现的，所以这个是简单的定义。应许有两个部分，后裔和土地，然后这个应许的实现有两个阶段，一个是预表阶段，一个是实体阶段，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旧约阶段和新约阶段。那么这个约有几个特点，一个特点是这个约的性应许性的而不是律法性的，第二个是我们要来看这个约在整个古代的近东时期他的立约的背景，我们怎么来去理解为什么上帝要这样与亚伯拉罕立约。然后我们接下来要看这个约的实现的两个阶段，简单的来讲解一下这两个阶段的关联性和区别。最后我们要来一同看这个约的记号，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圣礼，就是割礼。首先我们要来看这个约的应许性。如果我们仔细的看创世纪的记载，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上帝都是在用一种应许性的语气在与亚伯拉罕说话。上帝一直在说，我必要怎么怎么样，我必要怎么怎么样，这是上帝在给亚伯拉罕承诺，我必要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要赐福给你等等。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考虑的是，这个接下来上帝也跟亚伯拉罕说了一些命令例如在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那里面说，你要离开家乡，对吧？你要离开你所居住的这些本族本村的本民。然后创世纪第十五章上来跟亚伯拉罕说不要惧怕，这也是一个命令式接下来十七章有这个你要忠心的持守我的约持守这个割礼的记号。另外到了第二十二章，上帝要求亚伯拉罕献以撒等等。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对亚伯拉罕有应许的部分，也有命令的部分，但是我们怎么样去理解亚伯拉罕之约本身到底是什么性质？有的人会说所有的约里面都有应许，也都有命令那么当然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的确上帝跟亚伯拉罕之间的确有应许也有命令，但是这个约的性质到底是什么？上帝是绝对有主权的，绝对圣洁的，因此上帝对任何受造物要求顺服和圣洁是绝对不会妥协的。上帝不会对任何一个受造物说，你可以不必圣洁就可以与我有团契，你可以不必顺服我就可以享受我的祝福，这是上帝绝对不会做的。不论是在行为之约还是在恩典之约，上帝都要求人要圣洁。但是不同之处则在于，这是一个神学性的区分，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的顺服，受造物的顺服和圣洁在行为之约和在恩典之约当中的功能是不同的。在行为之约当中，受造物的顺服和圣洁是获得在约中祝福的基础，是功德，是基础。而在恩典之约当中，顺服和圣洁虽然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却不是作为获得这个约当中的祝福的功德基础，而是圣灵内在更新工作所产生的结果。所以看到了，尽管上帝在所有的约当中都有关于顺服的要求，但是一个是获得祝福的基础，一个是获得祝福的结果。 因此在这里面我们看到顺服跟信心的关系，人的顺服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个顺服并不是亚伯拉罕获得上帝祝福的一个基础，上帝是靠着应许把这些祝福给亚伯拉罕的，这个顺服是亚伯拉罕信心产生的结果。所以希伯来书说亚伯拉罕是因着信而离开乌尔的，不是说他离开乌尔这件事情使得他赚得到什么。约中的应许的实现取决于亚伯拉罕的圣洁程度啊，这个在我们后面关于这个整个立约的仪式啊，会看到这个立约仪式本身就确保了约中的应许一定会实现啊，这个在希伯来书当中也有解释，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三节那里面作者说上帝指着自己启示这些是要实现的，没有比上帝更大的了，所以上帝指着自己的性命启示。所以这个我们在后面来看到底上帝怎么指着自己的性命启示。另外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顺服并不是完美的，亚伯拉罕屡次的撒谎，他非常的懦弱，甚至在异教徒面前背叛了自己的妻子，几次把自己的妻子推出去来保护自己。因此我们需要感谢上帝的是，亚伯拉罕之约当中的祝福并不是基于他的个人的忠诚和圣洁，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都没有办法获得这样的祝福，而是完全基于上帝自己的信实，因此这个约是对我们来说有确实的保障。另外我们需要简单提到割礼并不是亚伯拉罕之约当中获得应许的基础和条件，割礼是圣约的标记啊，这个立约是在十五章已经确立的约，十七章所赐下的割礼只是对十五章立约的那个约的一个圣礼。所以那简单的提到了这个亚伯拉罕的应许性之后，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性之后，我们要来一同的来从十五章来看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整个的仪式。这段实际上是可以说是整本圣经当中，如果不能说是最重要的部分，也可以说算的是排上前五名的地方。所以这一段如果我们真的理解了这一段，我们能够对整本圣经有了一个真正的全新的认识。但这段圣经非常奇怪，也是我们如果没有一点点的相关的历史的背景的知识是很难去理解的。首先我们看到上帝跟亚伯拉罕有这对话，上帝应许他说我要赐给你后裔，我要赐给你土地，对吧？然后亚伯拉罕非常的诚实啊，亚伯拉罕说上帝啊，你说的倒挺好的，但是我怎么能够知道呢？我现在这么大岁数了，连个孩子都没有，对吧？你就算赐给我金山银山，我再过两年我就死掉了，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这个是一个很，说你自己仔细想想，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对吧？我们华人也是很讲究这个传宗接代的，对吧？家族延续，这个也是古近东的文明的一个很特别的，很传统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念，对吧？相比于北美今天的个人主义，对吧？是完全不同的，对吧？今天很多人是不想要孩子，对吧？但是当时的人是非常想要孩子，因为有孩子，特别是有了男孩，就意味着整个的家族继续的延续啊。那么这个特别重要，对于亚伯拉罕来说特别重要啊，因为上帝的应许要借着他的家族的延续而继续的传承，但是他现在没有孩子，所以整个这个一来我往，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必对上帝那么的客气就是你什么事情都要跟上帝说，上帝说我要赐你这个，你如果亚伯拉罕非常的毫无保留的表达了他对上帝应许的怀疑，他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在上帝面前要不必去伪装我们信心的软弱，我们的怀疑我们可以向上帝敞开，我们不需要去向上帝伪装说我的信心多么强，我多么相信你，但是上帝会体恤我们的软弱，就像上帝体恤亚伯拉罕的软弱一样，上帝说你不信吗？好，现在去取来这些动物来，上帝 跟亚伯拉罕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你去把这些动物都取过来。上帝到底在干嘛？亚伯拉罕非常的知道上帝要干嘛，亚伯拉罕清楚这是上帝要立约，要与他立约。为什么？因为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当有这个两个人产生这个立约行为的时候，都是要拿动物来的，对吧？这也是为什么你读着读着你会发现，上帝只是让亚伯拉罕拿这些动物来，但是上帝没有命令他要做什么，但是亚伯拉罕自动的没等上帝说什么，就把这些动物全都杀死，然后劈成两半。因为他非常的清楚上帝要干嘛，把动物的尸体切成两块并列的摆着，这是古近东时期立约的一个通常的行为。这是要启示如果大家想要找一个在圣经当中，对吧，你说我们只看圣经，对吧，不看任何的其他东西，这种唯圣经主义者那么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找这样的记号，就是在耶利米书第34章。在那里面我们看到圣经当中记载了耶利米书第34章第18到第20节，那里面记载了当时的犹大人他们立约，他们就是把牛犊劈开分成两半，然后他们从其中经过来立约所以圣经本身也告诉我们，把动物劈成两半对列着摆着，然后从中间走过去，这是一种古代的人们立约的行为如果大家想要去找到这样的证据的话我们后面会把这个奖章会上传，所以大家可以去搜索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古近东的历史当中去看，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考古证据表明同样的事情。在公元前18世纪的一个阿卡德的一个石碑上，这个叫做阿拉拉的石碑，是阿班给拉利林写的。对，这些名字读起来非常的搞笑阿班写给阿利林，他说让他起誓把羊的脖子砍下来，如果拿回给你的东西，愿我像这羊一样被咒诅。所以动物怎么样，立约的人就会怎么样，如果违背约的话，这个他就会遭受什么样的下场。另外在公元前第8世纪一个非常重要的新亚述帝国的国王阿舒尼拉利第五世和马提伊鲁，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石碑马提伊鲁是当时说亚兰文的新赫梯帝国的国王那在这个石碑上，新亚述帝国的国王跟新赫梯帝国的国王立约，他说这羊，他们说把这个羊羔从圈里拿出来，不是用来献祭，不是用来设宴，不是用来买卖，它被拿是要用来为阿舒尼拉利和马提伊鲁立约而用的。如果马提伊鲁违背这个约或者是犯罪的话，这以众神违背这以众神之名所立的条约，他就必像这羊羔一样从圈里被拿出来，不再回去。这是一种威胁啊，看到了吗？马提伊鲁和他的儿子们、女儿们、官长们和他土地上一切的居民都不再回到他的国家，再也看不到自己的祖国。这头不是羊羔的头，这是马提伊鲁的头，是他的儿子们、官长们和一切居民的头。如果马提伊鲁违背这条约，愿马提伊鲁的头像这羊羔的头一样被砍下来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在古代的近东地区立约的非常常见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就是这个动物的命运代表着立约者违背之后的命运。因此这种立约仪式是非常严肃的，这是以生命为代价所许下的誓言，是跟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这种经常违约的行为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从抛开动物的尸体当中走过去，代表着要走过死荫的幽谷，是要对着自己起毒誓，如果我违背这个约，我的下场就像这些动物一样，要被切开任飞鸟来吃。所以这里面记载了一个细节，亚伯拉罕把这些飞鸟都赶走，对吧，约还没立呢，对吧，还不能让把这些尸体都吃到。 所以亚伯拉罕非常的明白这个仪式的含义，这是他那个时代常用的立约方式，因此他不需要上帝告诉他，自己非常熟练的就把动物抛开两半对着摆列。但是这里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明白这件事情，如果你真的明白了这件事情，那么你就明白了今天要讲的所有的事情。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到底是谁从动物的尸体中间走过去。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会觉得谁应该走过去？你要跟这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立约，你要跟这位全宇宙的大君王立约，你觉得谁应该走过去？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应该走过去啊？对吧？因为你是弱者，你是弱方啊，对吧？为什么阿舒尼拉利可以对马提伊鲁这样说？因为亚述帝国要比赫梯帝国强大非常多，所以他可以命令马提伊鲁要顺服他的命令，对不对？你如果不听的话，我就派军队来灭了你。所以你想一想，亚伯拉罕跟耶和华立约，他会想，那一定是上帝要让我起誓遵守他的命令，让我做到一些事情之后，他就可以实现他的给我的这些祝福和应许，对不对？这是很自然的一种想法，对吧？但是这就是圣经最令人惊讶的地方，就是最终走过肉块的不是亚伯拉罕，最终从肉块当中穿过的不是亚伯拉罕，而是第十七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这些肉块中经过。然后第十八节说，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有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这些肉块当中穿过去。这是什么意思，对吧？你读圣经之前读圣经，你 读完了之后，你说哎，什么意思，不懂，翻过去吧，对吧？从此就淡忘在你的读经计划里了。但是这节圣经可以说是整个旧约当中最重要的一节经文。 R.C. Sproul 20世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一个保守的改革宗神学家之一。他说每次签书售书签名会的时候，对吧，他说我平时不知道该怎么签名给别人什么这个 life verse， 对吧，你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经文。后来别人说你这必须得签书的时候必须得签一个这个经文，这个比较流行，对吧，让大家记忆深刻。然后他就选择签了这节经文，有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别人就说这个施普罗先生，对吧，请你在你的书上签一个你的一生当中最重要的经文，他就签这节经文。为什么？因为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就是上帝显现的方式，上帝以云烟和火的形式显现。这个上帝起初创造天地和上帝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形象是一样的。如果你仔细看圣经的记载的话，你会发现上帝显现就是以云和火的形式。还记得上帝借着圣灵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前面有云柱，夜间有火柱。还记得上帝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有这个光和这个火光产生的这个光，第一天，然后第二天是造了云气。上帝以这样的形式来表明这是他自己的显现。然后还记得所罗门王献圣殿的时候，有荣耀的祥云，有光和云在圣殿当中，圣殿上面停留，这都是上帝显现的方式。所以烧着的火，这个冒着烟的炉，对吧，这个是云烟，和烧着的火把，这是火，这是上帝亲自的显现，来穿过这个肉块，来表明他要向自己的性命起誓。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没有比他更大的，他就指着自己的性命起誓。你说在哪儿记载了上帝指着自己的性命起誓？就是在这儿。上帝指着性命起誓说，如果我要不实现我对亚伯拉罕的承诺，愿我像这动物一样失掉我的生命。而上帝是永活永生的耶和华， 没有人能够取走上帝的性命，因此上帝给亚伯拉罕的承诺和应许就像他的性命一样是确实的。这也是为什么今后在圣经当中每次启示的时候都说我指着耶和华的性命启示，就像上帝不会死一样，这个话也会一定会成就，都是从这儿来的。所以当你明白了这个的时候，你就明白了，基本上明白了整个圣经的脉络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而上帝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是什么呢？是后裔和土地。但是这个在这里面所记载的直接的第一阶段的土地就是迦南地，而第一阶段的土地的实现也是借着以色列民进入到迦南地，攻陷了迦南地之后，在约书亚记第20章那里面记载到说，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所启示应许的一切话都实现了，没有一句落空的。所以当以色列民攻陷了迦南地之后，可以说亚伯拉罕之约已经实现了，但是这只是第一阶段的实现，这只是一个预表阶段的实现。到时候我会在上传的这个文本当中会有一个表格，到时候你们会看到。我们发现亚伯拉罕的实现有两个阶段，因为圣经给我们这样的证据。每次在第一次出埃及的过程当中，上帝纪念了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在出埃及当中第二章那里面记载说，上帝听见了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但是如果我们看到翻到新约之后，你会看到天使，当天使向撒加利亚和玛利亚显现，告诉他们耶稣降生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在对上帝的颂赞里面也提到了上帝纪念亚伯拉罕的约。所以在旧约出埃及和在新约真正的出埃及当中，上帝都是用来印证他对亚伯拉罕的约。另外从后裔的角度上来讲，以色列民，旧约的以色列民在预表阶段的确是上帝的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子孙说，看到你们今天，摩西对以色列民说，看到你们今天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这是呼应了上帝给亚伯拉罕的话。但是同样的，在新约当中，保罗对新约的信徒说，你们才是真正亚伯拉罕的后裔，凡与亚伯拉罕有同样信心的，你们不是凭着血气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们是凭着圣灵超自然的工作加给你们信心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土地也是一样，在旧约当中很明确的，这地是耶和华启示赐给你们列祖的，而且在这段记载当中也是明确的规定了这个土地的范围。但是在新约当中，保罗例如在罗马书第4章第13节那里面说，上帝起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是整个世界。亚伯拉罕，希伯来书作者说，亚伯拉罕所盼望的不是地上的国，而是天上的家乡。这一切都让我们看到上帝真正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个真正的阶段，那个迦南地所预表的实际上是更大更伟大的事情。所以上帝的国度在这个时候就埋下了种子。国度要形成一个国度有几个重要的元素，一个是土地，你要拥有领土一个是你要有君王来治理这个土地，然后在这个土地上要有子民，在这个国度当中要有法律和规矩，对吧？就法律来治理。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国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开始出现了萌芽的阶段，有土地和子民的应许产生了，这是组成国度两个重要的元素。但是这一切还目前还在萌芽的阶段，但是接下来上帝的国度会随着救赎历史的发展不断的进展。那个从创世纪3章15节开始的恩典之约，在创世纪第15章里向亚伯拉罕确立，并且最终在耶稣基督里完全的实现，这是整本圣经的主线。所有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得救的人，不论他身处在任何的历史时期，都是这一个恩典之约的成员。因此这个亚伯拉罕之约表明，上帝只有一群子民，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有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有有信心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上帝为他们预备了唯一的救赎计划，除了被纳入到亚伯拉罕的家中，没有人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所有得救的人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唯独出于上帝的恩典，唯独靠着信心相信那位独一的恩约的中保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因为这里面包含了非常非常多的内容，但是我在这里面只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恩典之约在历史当中是有两个不同的施行的方式，一个是我们称为叫做外在的施行，一个是我们称为叫做内在的施行。是外在的事情了，外在的事情就是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就今天我们坐在教堂里面，对吧，大家成为教会的成员啊，透过受洗加入到教会，获得了有形圣约团体的身份，成员的身份，这个叫做圣约的外在的事情。那圣约的内在事情就是指的圣灵在我们心中生发的信心，超自然的重生工作，这是圣约的内在事情。但是这个我们不能因此就是说轻看了外在的事情，而只说我只需要圣约的内在事情就够了，这是不可以的，因为只有借着外在的事情，内在的事情才会实现，内在的事情是在圣约的外在事情团体当中进行的，不论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恩典之约都是这两种方式来进行，因此我们需要避免把旧约完全等同于外在的事情，而把新约完全等同于内在的事情。外在的实行是透过圣道的外在宣讲和圣礼来使人加入到圣约的团体，而内在的实行是借着圣灵。因此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最后来看一下，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圣礼，亚伯拉罕之约的圣礼，或者叫做圣约的记号。这个在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当中没有，但是在十七章我们都知道啊，亚伯拉罕上帝最后给亚伯拉罕割礼，这是立约的记号，就是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记号。那么割礼到底是什么呢？首先割礼是因信称义的记号啊，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里面非常明确的说，亚伯拉罕领受割礼是做他因信称义的印证，因此割礼所代表的属灵的现实就是一个人因信称义。同样这个也是成圣的标记，上帝说你们要给你们的心行割礼，不可再顽固，所以肉体上的割礼实际上代表的是属灵的割礼，是我们内心当中的成圣。另外割礼是审判的记号，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被剪除，因为他背了我的约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受了割礼的人就是等于已经受过了审判啊，已经那个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就代表着这一家已经被审判了，因此审判就越过去了啊。另外割礼是进入到有形圣约团体的入口，所以如果你不受割礼，你就从民中被剪除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被排除在圣约团体之外。所以这里面的民啊，从民中被剪除，这个民很重要，我之前有提过恩典之约是上帝与他的子民所立的约，所以子民的这个概念不同于选民的概念啊，选民的概念是内在事情的结果，而子民则是外在事情的结果，也就是子民的概念要比选民更大，在圣约团体当中所有的成员都是子民，但是在这个团体当中有一部分是选民。那最后我们要来看谁能够领受这个圣礼，亚伯拉罕家中所有的男人，不论是生的买的，只要是处在亚伯拉罕族长的权柄之下的，他就是圣约团体家族的成员。那么他们应该在什么时候受割礼呢？亚伯拉罕是什么时候受割礼的？ 亚伯拉罕多大？99岁。然后呢，以实玛利是几岁受的割礼？圣经有没有说13岁，对吧？然后接下来呢，以撒是什么时候受的割礼？8天。你们看到了吗？在恩典之约外在的实行的时候，上帝命令，而且上帝命令，这是上帝基于上帝的命令，上帝说必须男子8天受割礼。然后你会抓着头，你会跟亚伯拉罕一样抓着头，你说如果亚伯拉罕是一个北美的自由个人主义的福音派的信徒，对吧？亚伯拉罕会抓着头，上帝啊，以撒还没有信心啊，为什么要给他受割礼？我受割礼我可以理解，对吧？因信称义的标记，以撒刚8天，他怎么信？这个是今天北美个人主义式的福音派信徒无法理解的。但是上帝就是这样命令，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的标记，标记在所有的男子身上。上帝说如果他不受割礼，他就与我的应许无份了，他要被从民间被剪除，他不属于我的百姓，就有这么严重。而今天这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因为今天的洗礼就是亚伯拉罕的割礼。今天洗礼对于新约的亚伯拉罕的子孙来说所做的就是割礼，对于亚伯拉罕在第一阶段的子孙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我们看到洗礼也是义的标记和印证，洗礼就是洗净罪，洗礼是成圣的标记，我们受洗是归给基督，分别为圣。洗礼是审判的标记，你们受洗是归入基督的死，与他一同埋葬。洗礼是加入到有形圣约团体的入口，受洗归入到基督的身体。所以旧约当中割礼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在新约都是洗礼在做的。因此我们的海德堡要里格拿，这也是教会传统上千百年来所执行的做法。尽管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从这个做法本身是教会一直延续了2000年的到今天。但是海德堡要里文达第74本给我们解释了，说为什么婴孩也要受洗啊？回答说是的，婴孩也要受洗，因为孩子与父母同属于上帝的圣约。圣约的连贯性，这是亚伯拉罕之约在整个人历史当中一贯所达成的这个结果。正如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上帝把信徒的儿女，亚伯拉罕的儿女也纳入到圣约团体当中，同样在这个约的新约的实体阶段，上帝从来没有排除过信徒的儿女。因此最后我们要看所以我们要总结一下，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到亚伯拉罕之约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安慰。我们可以看到上帝 是信实的应许者，他的承诺从来不会落空。在今天这个充满失望和背信弃义的世界，今天在这个毫无信用的世界，今天丈夫和妻子在结婚的时候所许下的承诺转身就忘掉了，今天老板跟员工所立下的这个工作的契约，对吧，可以随便就撕毁了。今天是一个今天的北美啊，或者是不能只拿北美开刀，对吧，今天现代社会的全人类都是一个没有圣约观念的一个社会，完全的个人主义，完全的唯意志主义，就是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谁也不能管得了我，对吧，没有契约的精神。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我们看到圣经给我们看到，上帝是那位真正的守约者，上帝才是我们真正能够找到确据的地方，他是我们的盼望，因为他从来不会说谎，他的应许也永远不会改变，因为他曾经亲自的穿过动物的尸体，指着自己的性命起誓，因此他必要成就他的诺言。不仅是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更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看到他正在实现他的这些应许，最终他会使我们的身体复活，带领我们回到天上的家乡，在那里是上帝众圣徒的居所和一切亚伯拉罕子孙的家乡，只有一人居住在其中，在那里不会再有悲哀哭嚎 或疼痛。因此让我们都效法亚伯拉罕，信靠安息在上帝的应许之中。阿们。